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26章16到19节。《生命记》26章16到19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的第245页。找到之后，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生命记》26章16到19节，请。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您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牧师正道，讲题是归主为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个礼拜天早上是我们基督徒特别高兴的日子。我们的神他是万福的泉源，我们来敬拜他，就是跟万福的泉源连接在一起。而且神的话语是生命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除去生活当中很多的困扰，很多不需要的伤害。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听神话语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我们也特别感谢神，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有罪的人，可是神他是永生圣洁的神，可是却让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心里是无比的感谢。如果我们当中是有新来的朋友，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特别欢迎你，愿神的爱与你同在。你听我们基督徒讲话或听我讲道，我们讲的是圣经上神的话语，跟你平常听的会很不一样，但是我们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同样的话语虽然对你来说很陌生，当你听进去之后，你却能够明白，也能够成为你的祝福跟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凭着我们的心意尽心地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求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传讲的跟听话的在以下这段时间当中有圣灵亲自把神的话解释给我们听，我们能够领受，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请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比较重要。我要请问基督徒，你认为神更看重以下哪一件事情？第一，是一个慕道友决志信主；第二，是一个基督徒决志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一跟二，你觉得神更看重哪一件事情？一还是二？有人说一，有人说二。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请问基督徒，你认为以下哪一件事更重要？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做神的子民。有没有选一的？那这个两个问题有没有类似的地方？那有没有要改你第一题的答案？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跟你自己做基督徒，还有你在教会里面，你跟慕道友怎么说话，怎么传福音，还有你会建立，你们就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一个教会它能不能够兴旺，能不能够合神的心意，跟你对这一题的答案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再跟大家看两节经文讲神的目的，那我们就知道到底神他要我们怎么样，不是说我认为要怎么样。那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耶稣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家很清楚的一句话，听过很多遍但是却不了解，因为耶稣的话清清楚楚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句话是，当初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们说，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拣选他们的，让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基督徒看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的眼光他更看重一个人做他的门徒。当他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叫一个人举手决志说，我决志信主了，我信主之后我可以进天堂。这个是圣经中从来没有教导的一个观念，是现代人自己发明出来，是基督徒发明的。那现代你所看到的这种举行一个布道会，然后举手信主，然后大家就欢天喜地的状况，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我们就一直以为说，神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他决志信主了，他可以进天堂。所以我们都很关心说，我爸爸有没有进天堂，我妈妈有没有进天堂，我亲人当中是不是还有人没有进天堂，我的朋友当我跟他传福音，跟我的同学传福音，最终的重要目的就是他能够决志信主。至于他决志信主之后怎么样，我们其实并不是很认真的关心这件事情。但是神从来没有说信主只是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决志进天堂。我要跟大家看两件事情，就是两个时代的开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让大家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一个时代就是基督徒时代的开始，从世界上第一次有基督徒有教会出现的时候，那时候是怎么一个景象。请先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节，我读一遍。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个是要他们身上有浸礼的记号。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了神的话而遵守，这个是归主为圣的一个特征，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也是如此。好，这是耶稣他最后吩咐门徒的一段话。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一看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这里所记载的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众人听见这话，37节，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罪得赦免跟圣灵同在，这是新生命的开始。第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凡是主所呼召的人，这个罪得赦免跟圣灵同在的应许就赏赐给他。第40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好，下面就看看他们怎么做了。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然后他们不是受浸之后就不见了。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拨饼就是守主餐祈祷。他们继续的，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做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那这个开始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另外来看一个开始，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时代的开始。那这我所根据的是生命记第26章。过去这段日子我们都在看生命记，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解释过，生命记21章到25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规定，总共是有40几条神对以色列人生活上的规定。这些规定可以分成三类，一个是关于这个社区的规定，一个是关于婚姻的规定，那第三个是跟个人有关的。社区的、婚姻的、个人的合在一起，都是跟怎么样在神面前分别为圣有关系。现在我们也要看到第26章，因为26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它是把前面就生命记前面这么长做了一个总结，到26章就做了一个结论，所以这是做结论的一章。那我先根据26章一开始的那个经文，我写了一段文字，让大家能够回到当时的那种情况。那这一篇短文我给它取个名字叫一筐土产。我读一下，示罗城，耶和华的会幕所在地，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人站在会幕的东门口，以恭敬的语气扬声问道，请问当值的祭司在吗？他的后面站着两个后生小子，二人合抬着一个筐子，一看就知道这是父子三人从乡下来的。我就是当值的祭司，你有什么事？一位穿着祭司服的人出现在门口，尊敬的祭司，我们父子三人是从巴山来的，走了七日的路程，要给耶和华奉上出熟的土产，这些土产都是最大最好的，我们一路小心抬着，希望没有碰坏。啊，从巴山来的，辛苦你们了，跟我来吧。说着，祭司带他们走进了会幕的外院。那以上这一幕啊，根据生命记26章，他给我们看到有父子三个人把他们地里面出熟的这个土产从家乡带到示罗，示罗就是神的会幕所在地，那奉给耶和华。那这一幕它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他们就是借着这首土产来向神报道，就是说证明神所应许的已经成就了。他们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应许给我们迦南地，我们已经到那里了，不但到那里，而且我们在那里种东西还有出产，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地上的出产，我带来给你看，说神你告诉我们可以住在那个地方，我们真的住在那里来报道的。第二个意思，他们是在做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动作。你说他为什么要到神的会幕那边去做，他在当地不谢谢神就好了，他神规定他们要到会幕所在地来做这个归耶和华为动作为圣的这个动作，千里迢迢的从他们的土地上带着土产，一家人这样子抬过来，把这个土产来献给神，有一个实际的动作。那这个动作是在向神承认说，神啊，我的孩子，我这一家还有这些东西，你看种的这都是你的，感谢主赏赐给我这些。那这个动作它是表示说一个已经存在的状态啊。我稍微解释一下，我的手上戴着一个结婚戒指，我把这个结婚戒指给人看的时候，这个动作是在告诉你说我是王师母的丈夫。那并不是说我给大家看这个戒指的时候我才是王师母的丈夫，我做她丈夫已经很久了。那这个戒指是表示一个状态，一个实际每天都存在的状态。那当以色列人把这筐土产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不是说哎，我就是献上这筐土产的时候我才是耶和华的子民，而是说我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一年365天我在地里干活，哎，我走路到耶和华面，我都是神的子民，我都是属于神的，并不是说我礼拜天来敬拜神我才是属于神的，而是说我借这个动作来表示说我这个人已经是归耶和华为圣了。那这是他们向神所做的一个动作。我现在实际的把这个经文给弟兄姐妹读一下，这是生命记第26章一开始的那一段。 耶和华啊，你进去得了，我看呀，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会幕所在之地，那在当时这个地方叫做示罗。第三节，见当时做祭司的，也是那个 on duty 当值的那个祭司，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就是来报道来确认，就是说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说完这句话之后，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他做在整个的一件事情，表示说神所应许的已经成就，他现在来归主为圣。那我现在就是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归主为圣的观念啊，这是神对我们人类终极的心意，就是要归他为圣。在神把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地救出来之后，马上就在西乃山的山下跟他们说，我好像一个老鹰把你们放在翅膀上从埃及地飞出来，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归我干什么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记得在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这表明说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不只是出埃及，而是要归他。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9节有讲这个观念，说我们信主之后成为基督徒，唯有你们拣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旧约跟新约是完全是一致的，告诉我们说神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归他为圣，不光只是说信主而已，而是要完完全全的归属于他。那我们就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圣洁的意义，你们觉得圣洁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它的头一个意思，最主要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啊 ，setting apart， 分出来，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这个叫圣洁，它原来的意思。我读一下出埃及记13章1到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是圣洁最重要的意义。它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洁净的意思。那我们通常我们的观念当中是反过来，我们一想到圣洁就是很洁净的，不要污秽。它第一个意思是分别出来的。那这就是这个圣殿的意思。圣殿就是在众房当中分别出来专门敬拜神的一栋房子，它叫做圣殿。那个圣日就是在很多日子当中分别出来专门敬拜神的一个日子，7天中有1天是圣日。圣民就是在众民当中分别出来专门属于神的一群人民，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圣民，因为我们分别自己出来属于神。圣物在众物当中分别出来专门属于神的一批物品，有些东西是属于神的，我们把它奉献出来，其实归主归还给他。圣经就是在众书当中分别出来专门记载神话语的一本书，那这个是圣的意思。圣洁就是分别出来专门归属于神，我们归主为圣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了。弟兄姐妹，就很简单，就我分别出来我就专门归属神。我的房子当中有一栋是圣殿，就是我要来敬拜神的地方。那我的日子当中7天当中有1天，我有一天是圣日，我是专门敬拜神的。我的东西当中有圣物，那我的书里面有一本叫做圣经，而我们自己这群人，我们是圣民，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所以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万民当中归他为圣。利未记20章20节啊， 这句话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别，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关于万民有别，我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基督徒在什么地方跟一般人有别？有四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其实没什么分别，大家都一样。第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穿衣吃饭跟别人不一样。那第三就是我们做礼拜祷告还有说阿们，这个跟别人不一样。那第四是我们在其他方面跟别人不一样，选哪一个？选第四个。别的人选第几个？你觉得基督徒在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不是说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吗？神就说啊，使你们与万民有别，来做我的名。OK， 有与万民有别。那么我们基督徒到底在什么地方跟人家不一样？一二三四，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要选择的答案？选第五个，那不跟我说说第五个是什么？什么地方不一样？到底你这个基督徒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你讲给我听，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神说要与万民有别，你到底别在哪里？啊？价值观，对，价值观很好 ，very good。我们的价值观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选第四是不是？其他方面？啊？我来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哈，因为我们现在读生命记，我先给你们看生命记哈。生命记它归主为圣的，告诉他们怎么归主为圣生活哈。第一个个案就是穿衣服方面，神有规定以色列人说穿衣不可混杂。那我读生命记第22章5章跟5节跟11节哈，第5节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OK， 不可以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对，穿衣服有规定。那第二个规定更奇怪，说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还不能混纺，要穿羊毛就全部都是羊毛的。我说神为什么要规定这种连穿衣服他都管？这是以前啦，是以色列人那边。那羊毛跟细麻就是大家就觉得很 confused， 这羊毛跟细麻怎么回事？我稍微解释一下，就在当时啊，羊毛是一般以色列人穿的衣服，以色列人是畜牧的，养羊的嘛。那细麻是当时那种妓女她常穿用的衣料。神在穿衣的事情上规定以色列人说，男女应当有别，没有这些 cross dressing， 男人穿女人，女人穿男人不行，材料不可以掺杂，这是第一个穿衣方面的混杂。还有第二个个案也是出自于生命记第22章第10节说不可用牛驴耕地，就他你耕的时候不可以，因为他们有同父异轭，就是一起把两个放在一个轭上一起来耕，也不可以说这边放只牛这边放只驴，要就是两只牛一起来耕，但是不可以用牛驴一起来耕地。牛跟驴是这样子，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话，牛它是属于洁净的牲畜，而驴是不洁净的牲畜。那这里面你看这种很琐碎的事情，就穿衣服啦还有耕地，都是当时每天要做的事情。再想到说神给他们的这个规定哈，神说要与万民有别，神在耕地穿衣这些日常事件中做出不可混杂的规定，使以色列人每日受到提醒自己乃是归主为圣与万民有别的人。如经文上所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实际生活当中，其实他们吃饭还有很多的规定，他们吃饭穿衣服连耕地等等都有一些规定，但人家就看、你们以色列人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你们牛跟驴又不能放在一起耕地，然后你们穿衣服也是很奇怪。他说这是我们的神叫我们做的，说你们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他们就借着这些日常琐碎的事情，以色列人就跟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但是我们看看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他没有叫我们说你穿衣服要这样子耕种怎么样，但是他有做另外一件事情，他呼召门徒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个就把这个与万民有别这件事情带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与万民有别原来是在跟从耶稣能够舍己这件事情上与万民有别。那有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呢？有，这个例子在保罗的身上。保罗曾经有一次他很烦，他就说，你们都不要来搅扰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您不要再来烦我，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那弟兄姐妹，他这个印记用的是这字眼，在古时候，其实你看那个，如果你看那个老的西部片的话，美国西部片，你会有这种印象，就是像那个农场，那个牧场的主人就把自己的那个牛啊马啊上面就用那个烙印烙一个印哈，人家就看得出，哦，这个就是这家人的。在以前的那个也是有这种烙印的，就是一看就知道，哦，这只马这只牛是属于这家人的。那保罗他是用这么一个字眼表示说，我身上烙着这个印记，你还看不出我是属于谁的吗？所以不需要来搅扰我，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然后在同样的那个 context 里面，保罗他说，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十字架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啊，因为有耶稣的十字架的缘故，所以呢，对于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对于我来说世界已经死了，我完全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我们从这几个个案，弟兄姐妹，我们做个结论，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啊，现在已经不是穿衣吃饭，也不是做礼拜说阿门，而是说在一个人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那这个印记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基督的门徒将自己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专心跟从耶稣。那这种专心跟从耶稣的心智，就是所谓的归主为圣。因为归主为圣了，已经做了这样子了，已经在心智上这样子做了，所以基督的门徒对于名声、财富、地位以及自己存在的目的，有着跟世人不同的看法跟做法，使他可以为了基督而活。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我们看这个归主为圣那个题目嘛，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有这种心智吗？就在你这个人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吗？换句话说，你归主为圣了吗？还是说你只是拿一张进天堂的门票？还是说你真的是有耶稣的印记在身上，你归主为圣了？那归主为圣是神起初的心意，只是我们后来的人把它变得复杂了，把它好像说我们信主在神里面成长分成好几个阶段，我先觉知信主，然后再慢慢的、慢慢的，然后最后再考虑说我要不要完全把自己献给神啊，归他为圣等等。可是在新约或者是旧约，我们都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人他一旦信主，一旦归主，他马上就归主为圣，中间不分好几个阶段的。那我们就看看归主为圣他的那个障碍，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要信主，你要做神的儿女，就应该完完全全的归属于他的话，那么这个障碍是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你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不是说信主之后才在那边想说啊，我很舍不得，我就怕我一归主为圣了我就造成什么损失，那个是不应该出现的。而是说你在信主的过程当中，说一个人他怎么样能够信主，真心的信主，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归给神呢？有两种障碍。第一个，我借着一个个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出现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四节，那里面就是这先知撒迦利亚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异象，他就看当时的做大祭司，就整个以色列当中只有他，只有一个大祭司，那当时大祭司叫做约书亚，他就看到这约书亚穿着很污秽的衣服，身上又脏又臭，但是站在什么呢？站在神的天庭，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使者，站在神天使众天使天君跟上帝的宝座面前，耶稣啊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叫那些其他天使把他这件脏衣服给脱了吧。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所以那件衣服表示代表什么？罪孽，很清楚。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华美的衣服本来就是大祭司该穿的，那个大祭司服圣经特别描述说为荣耀为华美，就把这个脏衣服脱了。 那我们就在考虑说他到底这个脏衣服代表是什么啊？可能我们会有点惊讶哈，它不但是代表说我们的罪哈，也代表我们的义。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有一句话我们应该都记得，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就是我觉得自己最好的地方我比那个人好多了， okay? 你看那个人那样子哈，我比他好， 我比他公正，我比他有怜悯心。就我们自己的义，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觉得最了不起的那一部分在神面前都是污秽的衣服。所以你脱去那个污秽的衣服，不但是我们的罪，也是我们的义啊。那关于这个义，我们就来看第二个个案，这是耶稣他讲的一个故事。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趁机就瞄那个税吏一眼，指他一下说，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连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8章9到14节。那弟兄姐妹，我们归主为圣的障碍是有两个，是一个人在那个信主的过程，第一个是我们有罪，这个罪就好像一个污秽的衣服，使我们不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耶稣帮我们替我们除去我们的罪。那第二个是我们的义，就是总是觉得自己很好，然后说不需要，我不需要拯救，我没那么坏，我不需要一位救主。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碰到许多自以为义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碰到不少基督徒也是自以为义，总是觉得说我们比别人强一点。那归主为圣的两个障碍，弟兄姐妹，一个是我们的罪，一个是我们的义。这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义的问题只要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可以解决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没有这些义，我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有这个谦卑的心的话就可以。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只有十字架可以为我们解决。我们最后来看怎么样归主为圣，就是十字架，靠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归主为圣，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当耶稣刚开始事工的时候，有一天施浸的约翰看到了他，一看到他就认出他来，就这么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这样子，古时候要借着杀一只羊来除掉自己的罪孽，他说这是神的羔羊，但是他是除去所有世人的罪孽，而且是一次而永远的除去。十字架上的赦免，到了那一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又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父啊，赦免他们，你可以说只是赦免那些钉他的人，但其实他的意思是赦免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神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替我们除去了一切的罪，使我们可以归主为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做什么，你做的再好也不能使我们除掉这个罪。有一个观念我们需要知道，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这是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不是说我们自己还要很努力的做到某一个程度才可以得救，才可以得到圣洁，而是当你用信心接受的时候，耶稣就成为你的圣洁跟你的救赎。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真神吗？那弟兄姐妹，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还有他牺牲的宝血，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我们的罪跟我们的义这些归主为圣的障碍，只要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得着把这些障碍除去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开始的那一幕。一开始我们看到有人他到了耶和华会幕所在之地，然后就说我把这土产都带来。那圣经还有继续记载下来，在生命记26章后面他继续说，说祭司呢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然后你要跟神说话，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这样子说，怎么说呢？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这讲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到迦南地之前，他曾经在亚兰住了一段时间，出乌尔先到亚兰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过来。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机骑士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土地上出熟的土产奉来了，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生命记26章1到10节，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这个我们看到一家人他们到神面前来报道，说神你所应许的真的成就了，这些土产就是这些地上出的，然后我们一家人把这些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一家人在神面前下拜，我们一家人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时代新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做的一些事情。那这是摩西规定他，就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人都很遵守神的话语，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年做的事情就完全照神所说的话去做，那后来是有变样，所以到我们现在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你原来就你信主的一开始的时候，你很多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不是你自己读圣经从圣经里面领受的，而是你听别人说的，在你那个信主的过程当中你听别的基督徒说的，所以你就一直有些观念。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直以为神所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够决志信主，所以我们一听到有人说啊，还要说归主为圣成为一个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很奇怪，然后就觉得说只要信主能够上天堂是最重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有这么一回事。那借着在迦南地献上土产这个动人的一幕，神给我们看到说啊，这是他的心意，是要我们进入他所应许的地方，不是只要出埃及，不是只要说我不去地狱不下地狱，出埃及啊不下地狱然后就 OK 然后你就可以再做你其他，而是希望你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神叫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都能够最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蒙到福分的。然后我们向神献上，表示我们是完完全全归属于神，是归主为圣的一群人。我把26章最后那段话16到19节再给大家读一遍，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26章最后那段话是生命记前面所有的章节的一个总结。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16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这是人跟神立约的一个象征，归主为圣的人会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耶稣他也说，我所吩咐你们的，我所教训你们都吩咐他们照着去做，这一样的道理。而且不是表面做，是要尽心，从发自内心的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你的神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第十八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这有神跟人之间的两个互相的应许，先是你应许神说，耶和华我只有你这一个神，我会照你的话来生活，然后神就说，我也认你为我的子民，我也给你能力，使你能够谨守遵行我这个奇妙而有祝福的诫命律法。第十九节，又使你得称赞，这是神对你的祝福，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我们听神的话归他为圣，吃不吃亏呢？神说当你遵守他的话，你说耶和华我只有你这一位神，然后神也以你为他的子民的时候，神使你得到各样的祝福。我们基督徒一直有一种困难，就是耶稣他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耶稣他说，你们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困难，我们就觉得说有两样东西在那，一个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所挂念的，我们的学位，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配偶，我们的财富等等，我们所挂念的是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事情，那一个是我们所求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说，一旦我这么的奉献，一旦我这么的归主为圣，我把神的事放在第一了，我先求神的国哈 ，first priority， 先求嘛，先求神的国，那我的事情就会受亏损。你看那个人，他这么爱主，他为神付出这么多，他受很大的亏损了，他自己的声名，他的名声，他的地位，他的财富，你看那些不信主的人发很大财哦，那个在公司升得很快哦，你这个基督徒的话，他这么爱主的话，他的这些升官发财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就觉得说这两个东西不能够并存的，一旦一个人很归主为圣，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那他自己会受到亏损。这基督徒他嘴里不承认，但是他心里面会有这么一个观念，就觉得说我想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好处，得到祝福，能够升官发财，能够过好日子的话，就不能够太把神当一回事，就是表面上的那个动作把它做齐全了也就够了，该崇拜的时候崇拜，一年来几次也差不多了，然后就表面上维持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的话我才能够在世界上蒙福。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反而是说当你完全归属于神的时候，神就把各种的赏赐福分都赏赐给你，使你得美名，得称赞，超乎万民之上。我说，那到底我要相信神的话， 还是相信我自己旧有的观念，我们心里会有很大的挣扎。那弟兄姐妹，这个决定在乎你，但是我可以给弟兄姐妹做见证。当你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你完全照着神的话语来做的时候，你这一辈子不吃亏。不但是说光是你那份工作，光是你那份薪水不吃亏，而是说你整个的人生不吃亏。你不吃亏，你的孩子不吃亏，你的家人不吃亏，你整个人可以很放心的、很平安的、很蒙福的活在神的面前，活一辈子。神的话语是真的，他叫我们归他为圣，不是要为难我们，而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接受这位神，他是赐福的主，他是爱我们的神，他叫我们全心全意的归属为他，不是说要剥夺我们的福利，而是说要把更多的福分赏赐给我们。但是中间有个规，有个关键，就是我们迟迟不肯专心的以他为神，我们总是打折扣。神的心意是说，孩子，你不要打折扣，你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你就认我做你的父亲，做你的神，你照着我的话去行的话，你这一辈子不吃亏，蒙祝福。那这是生命记到26章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总结，就说你们在神面前归他为圣，神要祝福你，使你得美名，得称赞，超乎万民之上。祈祷告。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心意是好的。祝你的心意是赐平安，赐祝福的心意。祝你要我们跨出信心的一步，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来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让我们能够放心大胆的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能够因此而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生活中各样的福分。天父，这时候向你祷告，如果我们因为信心微小，有所怀疑，一直迟疑我们的脚步，觉得很难跨出这一步的，求圣灵你赐下勇气和力量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走出决定性的一步来，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献上归主为圣，永永远远完完全全的成为神你的儿女。也求主照着你所应许的，就好像那个以色列人带着那一筐的土产到耶和华面前，我们也能够这样子到神的面前看，说这一筐里面摆的是神的祝福，是神的应许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